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民，希望我们每一天读圣经都可以从神那儿得到力量，让我们对人生充满了盼望。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会继续的跟你来研读创世纪。好，现在这个时间咱们先进入到经文的研读部分了。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今天我们来看看27:1-28:9的经文。这一大段经文是说雅各和以扫相争的。那这一段是雅各和以扫第三次的争斗，第一次在利百加的腹中争先恐后，看看谁先最快出母腹；第二次是为了长子的名分，这一次却是关乎父亲的祝福的。好，27:1-28:9这一大段的结构如何，我们来看看。第一段呢是27:1-5，描述以撒吩咐以扫要预备美味。第二段是27:6-17，利百加吩咐雅各依照计划行事。第三段是27:18-30，雅各拿美味给以撒吃而获得祝福。第四段是27:30-40，以扫要求以撒祝福他。第五段是27:41，以扫要计划杀害雅各。第六段是27:42-45，利百加设立一个计谋要救雅各。第七段27:46，利百加按照计划向以撒投诉。第八段28:1-5，以撒吩咐雅各前往外祖父家。最后一段是28:6-9，这个就是说到了以扫娶以实玛利的女儿为妻的，这个就是大概的内容了。27:1-5，以撒吩咐以扫要预备美味，那个吩咐的背景是什么呢？以撒年纪老迈，甚至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于是叫了以扫来，吩咐他做一些事。当时人年老，就多在死之前把所有的儿子和其他男性，就是那些的直系亲属，叫到自己面前，公开的祝福他们，借着这个机会要安排继承权的问题，又把所领受的祝福传给继承人的。以撒在这里只是叫大儿子以扫来，暗示了他偏爱以扫。更何况以扫曾经娶了两个赫人的女子，这件事本身是让他感到伤痛的。但是在这我们看到他仍然想把祝福留给以扫，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觉得以扫是长子，他就应该得到祝福呢？原来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作者接着就指出了以撒爱以扫所预备的美味，就是他所爱的。这个暗示了他喜欢美食，这句话在这一章出现了三次，表明他为了自己的喜好就做出不应该做的事。而另一方面， 以撒并不准备公开祝福以扫，这个又违反了当时的习俗。好，我们来看看那个吩咐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以扫要带备打猎的用具，包括了箭囊和弓，去郊外为以撒打猎。第二，他要把打猎得来的动物按照以撒所爱的做成美味给他吃。他的眼睛和记忆都走下坡了，但是胃口却是丝毫不减啊。吩咐的目的是什么呢？以撒这样吩咐以扫是为了满足他自己，可以在未死之先给以扫祝福。这里提到了临终的祝福，这在主宰时代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关乎了下一代的前途，和他们的一生有着莫大的关系。当时的人认为言语本身是有权利的，特别是在临终之前的祝福，父亲怎样祝福就一定会成就的，儿子的前途将会按照父亲的祝福发生。这个祝福好像先知的预言一样，一定会应验，会发生果效的。下一代未来的幸福或是遭殃，全系于父亲的祝福或是咒诅。而另一方面，得不到祝福的儿子被视为是没有前途，前面一片灰暗的。另一方面，就好像前文所描述的，创世纪时代的人很惯常的在临终之前祝福下一代。这个临终之前的祝福和长子的名分是不同的。祝福的重点是让父亲所得到的福分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父亲祝福的时候会指定谁是继承人，可以成为一家之主。这个继承人也会把父亲的祝福传给下一代。一般来说，长子有了长子的名分，就多在祝福的时候被指定为父亲的继承人，可以继承父亲所得到的应许的。以撒在这里企图只是祝福以扫，表明了他准备以以扫作为他的继承人，要继承神给亚伯拉罕再传给他的应许的。那如果他的计划成功的话，雅各就好像以撒的哥哥以实玛利一样的，不会成为那个继承人了。好，吩咐以后的反应是什么呢？以扫自然知道了这个祝福是很重要的，又知道父亲素来是宠爱自己，父亲的吩咐一定是为了他的好处，所以父亲一吩咐，以扫就毫不犹豫，也不问什么，就立刻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以撒或许以为他吩咐以扫的时候旁边没有其他人，想不到隔墙有耳，所说的话给利百加偷听了。或许利百加一向都是很留意以撒和以扫的行动，为了要保障他的爱儿雅各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利百加要偷听丈夫和长子的谈话，表明了她和丈夫各怀鬼胎，同床异梦。利百加既然知道了这个高度的秘密，以扫又出去打猎，她就立刻采取行动。
创世纪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二十七章六到十七节， 利百加吩咐雅各依照计划行事。利百加采取的行动就是找到他的爱儿雅各，告诉他丈夫的打算究竟是什么。利百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完了，就命令雅各，第一，他一定要按照他所吩咐的去做，必须听从他的话。他比以撒刚强的性格又在显露无疑了，因为以撒只是对以扫说，不是好像他那样的是命令雅各，不准雅各违命的。旧约很少提到女士命令人做事。第二方面，他要去到羊圈拿两只肥山羊羔来，让他照着以撒的口味做成美味。为什么他不吩咐雅各烹调肥山羊羔，而要亲自下厨呢？或许是因为雅各并不是烹饪的高手，也因为他想尽了一切力量要帮助小儿子获得祝福。第三方面，雅各把他精心泡制的食物拿去给以撒吃。利百加吩咐雅各做这三件事情，目的是使以撒在未死之先给雅各祝福。雅各就回应了，他指出，哎，母亲这个妙计呢，还有地方呢是行不通的，因为他皮光肉滑，父亲一摸就知道他不是全身长毛的以扫。雅各害怕他自己光滑，不是好像哥哥那样有毛，万一给父亲拆穿了，他不仅是得不到祝福，反而要遭到咒诅，因为父亲以为雅各是在欺哄他呢。在这里呢，很值得我们去注意啊，原来雅各所关注的是出事以后他会有什么恶果，而不是觉得事情本身是有问题的，是他不应该做的。他也没有考虑到这种的欺骗行为对其他人有什么影响呢？他不反对欺骗父亲，只是反对那个计划不周详，恐怕事情不成功。利百加胸有成竹，对雅各所害怕的露馅儿早已经有了对策。他重复吩咐雅各要按照他的话去做，把肥嫩的羊羔取来，如果有什么差错，他就会承担雅各所应得的一切后果或是痛苦了。雅各知道母亲素来料事如神，他办事自己倒是可以放心的，再加上按照母亲的命令去做，一定是百利无一害的。如果欺骗成功，自己就得到祝福了，如果不成功，母亲就会代受咒诅，更何况母亲已经有点不耐烦和不愉快了。他再下命令，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雅各不再说什么，把羊羔取来交给他母亲。利百加拿了山羊羔就去厨房大显身手。这里特别提到他按照以撒所爱的口味烧菜，可能暗示了这次的家庭悲剧以撒自己也要负上一点责任。如果不是他贪吃，事情或许不会这样的发生。利百加除了下厨以外，还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把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第二，他用刚被宰杀的山羊羔皮包裹雅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是没有毛发的地方。看来他觉得丈夫是名副其实的老糊涂，不能够分辨人毛或是羊毛。他不仅是视觉衰退，连触觉也差了。经过母亲亲身的替他改装和改变他的容貌，雅各穿上了以扫的衣服，拥有了以扫的皮肤，一切准备妥当了。利百加把刻意泡制的烧羊肉加上精心制作的半食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或许我们要问了，为什么利百加要用尽办法帮助雅各欺骗自己的丈夫呢？学者们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他偏爱小儿子。第二， 他不能够接受以撒不按当时的做法，叫两个儿子到他面前公开的领受祝福。他这样做是要回应以撒计划秘密的只是祝福以扫一个。第三，他记得耶和华所说过的话，所以他主动的是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预言要应验。27:18-30，雅各拿美味给以撒吃，而获得了祝福。雅各当然知道下一步应该怎样做了，他壮着胆子，抖着身子进入到父亲的帐幕，把美味拿给父亲吃，很希望能够得到祝福。他学着以撒从前对亚伯拉罕那样说：“我父亲。”以撒回答：“我在这里。”但是很快加上一句：“我儿，你是谁呀？”他一方面叫我儿，另一方面说：“你是谁？”这个表明他觉得事情有点问题，他很怕这个人不是他所期望的儿子。雅各很怕他父亲知道真相，所以他就直接撒谎。第一个谎话：“我是你的长子以扫。”雅各接着请父亲坐起来吃已经预备好的美味，好给他祝福。雅各不仅冒充哥哥，而且欺骗父亲，说他所做的是按照父亲的吩咐，所送上的是打猎所得的野味，这是第二个谎话。他很希望父亲相信他的话，不要再问那么多了，快点祝福吧，免得节外生枝。没想到以撒并不是好像雅各所期待那样的不清醒，也不是急着要吃那个香喷喷的美味，反而是继续查问：“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知道爱子以扫很善于打猎，但是不可能这么快就完成了任务。雅各硬着头皮继续撒谎：“我这么快打猎回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他知道自己撒谎，所以不敢说耶和华我的神。另外，他以为提出了耶和华的名字，父亲应该不会再怀疑了吧？快些吃饱就给他祝福。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呢，他是犯了后来所颁布的十诫，妄称耶和华的名。虽然雅各提到了以撒的神耶和华，以撒仍然是穷追不舍。再说了，“我儿，你近前来。”他要亲自用手摸摸这个自称为以扫的，要知道眼前人是不是真的是以扫。以撒虽然不知道何时会死，但是他起码应该知道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自己的爱儿。雅各没有办法，就只有挨近他父亲以撒。那这个就反映出他一直是站得很远的，很害怕越接近就越容易露馅儿。当他走近的时候，以撒摸他的手，发现他的手长满了毛，这个应该是以扫的手，以撒就准备祝福他。
创世纪1:1，起初神创造天地。
正当以撒要祝福雅各，他想到另一件事情：为什么所听到的声音却是雅各的声音呢？所以再问：“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雅各再次撒谎，模仿以扫的声音回答说：“我是。”这是他第四次撒谎。雅各这次撒谎是利百加的疏忽，忘记了叫他要变声，要模仿以扫说话的声音。到了这个时候，以撒似乎是相信站在面前的就是他所爱的儿子以扫，所以就吩咐对方送上美味。 这个假的以扫当然是求之不得了，立刻递上羊肉，而且加上酒。他这样做不知道是不是想促使父亲可以吃得开心一点，祝福就会更大了。以撒吃个饱，就吩咐雅各上前来和他亲嘴。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祝福礼仪的一部分，也可以暗示了以撒仍然有怀疑，想借着贴面而闻一下那个衣服的气味，究竟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以扫呢？利百加早就料到这一点了，他不仅要雅各那个手部要好像以扫那样长满了毛，连衣服的气味也要和以扫一样。以撒闻到了以扫衣服的香气，就再也没有疑惑了，他宣告祝福。这个祝福有三方面的，第一是雅各的现况，他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第二，他将会获得许多出产，这两样东西乃是丰富出产的先决条件。甘露象征着神祝福所带来的丰富，大祭司在赎罪日从至圣所出来，也会求神赐下大量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可以是指着土地肥沃，或是土地最好的出产。第三方面，他和别人的关系，从农业发展到政治和权力的层面。第一是指着多人会向他臣服。第29节指出多国跪拜你，这里的多国是指着许多国的人民。这句的祝福将会应验在雅各的后代、以色列人以及弥赛亚的身上。第二方面，他会胜过他的兄弟，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第三方面，对他好的人会蒙福，不好的就会受到咒诅。在这一段的经文里，为雅各祝福的是以撒，咒诅他的就是以扫。这里的祝福和巴兰的预言是相似的，反映出雅各得到的祝福传给了以色列人，还有这个祝福也关乎雅各以及他的后代的。27章30到40节，这里说到以扫要求以撒祝福他。这个分段呢，让人看了以后觉得十分的心酸，因为它的内容可以是说创世纪最凄惨的一幕。它记载了以撒和以扫父子知道被骗以后的那个谈话，特别是谈到了他们的感受，这个是创世纪非常少有的。他们谈话的时候，就在雅各得了祝福从以撒面前离开之后，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发现父亲在帐篷里安静地躺着，看来不像是有任何特别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以扫就去烹调他拿手的食物，这是父亲最喜欢吃的美味。以撒和以扫谈话的内容是怎样，我们来看看。第一，以扫就请父亲起来吃他精心烹调的野味，然后按照以撒所答应的给他祝福。以撒来到这里就知道事情真的是有问题了，他立刻问你是谁。以撒不敢肯定面前的人是他的儿子，为什么呢？有学者又认为了，那第一方面是因为事情发展的太快了，太突然了，他连以扫的声音也辨认不出来。第二，以撒不想提到我儿，是因为他现在知道了刚刚拿美味给他吃的是雅各，他不可以接受欺骗自己的竟然是亲生儿子，所以他不想提到这个词语。第三方面，他不敢想象面前这个如果真的是以扫的话，那个后果会是怎样呢？于是他不愿意承认这个就是他所爱的儿子以扫。以扫当然感到很意外了，不明白为什么老父连他自己最爱的儿子也不认得呢，所以就只有提醒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原文是我是你的儿子，你长子以扫。 以撒不再活在那个否认的幻觉里，他要面对这个不能否认的事实。他的反应就是大大的战惊。战惊是描写以撒在颤抖，在发抖。以撒接着就解释他战惊的原因，是有人假冒以扫送野味给他吃，他全部都吃光了，又给那个假的以扫祝了福，这人将来也必蒙福。那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哈，明天的时间我们会继续下去，而且明天呢，我们也要谈谈这一大段的经文究竟给我们有哪一方面的反省和思考呢？
你的爱如此温热，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握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最希望透过这段时间你啊，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听我们的研读，你对于创世纪这一卷书有了更多的新的认识，也让自己对于这一卷书更熟悉。再次的鼓励您来信告诉我，您在读这卷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的。那么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长信。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